伪军的头目召开联席会议，由日本十四师团的师团长广濑主持，大家研究对付吉林省的救国军矛头直指宫产海、姚炳乾，特别是冯占海冯司令。他们知道公开挑起大旗跟日本人对着干的就是冯占海的队伍，吉林的所谓的救国军，必须把他们给消灭。但是也有人提出来说，现在啊他们还有个省政府，省政府在滨州，他们吉林的省主席叫程允，手下人马不多，是否先把这个省政府给他端掉，然后再对付冯占海。有人呢各抒己见，七嘴八舌头，最后广濑一晃头，哎，不好的不好的，那个程允的省主席傀儡一样，他的文人不会打仗，我们什么时候打滨州那是伸手可得，问题是对付最难对付的冯占海，这是当务之急。有人主张出重兵，有人主张飞机炸大炮轰，最后于芷山出了个主意，哎，各位啊，大家说的都对，以我的拙见是，太君呐、啊，我们得应用战略战术啊，何必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呢？那你得好办法说一说看。是我的意思，来个智取。嗯，什么的智取？这个您扶耳过来，应该一开始这广濑那五官锁在一块儿，跟那烧麦差不多，慢慢的舒展开了。哈哈哈哈，你的智谋得大大的，好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什么主意？下文咱再说。散了会之后，他们密谋策划。咱们翻回头来，还说冯占海冯将军，每一天忙啊，操演人马，准备枪支弹药，要复夺吉林省会嘛。单说这一天，冯占海刚练完兵回来，擦了把脸，水碗刚端起来，传令兵进来，报告司令，拉林仓镇的税捐局长方德成有急事求见。方德成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是拉林仓镇的税捐局长，过去见过几次，这人好像有点半男不女的似的，说话呢轻声细语，颇有心计，过去跟他打过几次交道，管他要点钱呢，叫他想个点子，哎，他都如实给办到了，所以对他的印象不错。拉林仓镇属于日本人和救国军争夺的重点，今天他突然来了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，是反映什么情况啊，还是干什么呢？因此方占海吩咐一声，请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位税捐局长方德成从外边进来了，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，白汗衫，打着领结，尖儿皮鞋，锃明刷亮，手里还拎着一根文明棍儿，那手杖又叫文明棍儿，长得细皮嫩肉，鼻梁子上卡着近视眼镜，头发也瓦亮，来到里边规规矩矩给冯占海鞠了个躬，冯将军一向可好，我这厢有礼了。 方先生何必客气，你怎么来了，来坐坐坐坐，上茶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说着话的二郎腿一旦把文明棍放在旁边，搓了搓自己的双手，往这屋打量打量。冯占海就问方先生，你这么远找我来，
有什么事儿吗？
啊，冯将军，我向你道喜来了。
何喜之有？
我知道救国军呐、拉起来人马，缺枪少子弹，什么东西都缺，因此我十分关心呐、这些日子来，我发动了本地的父老乡亲，有钱的出钱，无钱的出力，多方筹措资金，就是抗日救国的基金呐、好不容易我筹措了600万元。咱可说明白啊，这600万元不是大头，就吉林的地方钱票。那时候货币不统一，一个地方花一样的钱，你要花的时候得换算。吉林本地人就使这种票子，600万，这数目也相当可观呢。冯占海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，上万人马呀，天天得吃饭呢。打仗需要枪支弹药，从哪儿来？因此煞费苦心。今天一看肥猪拱门，没想到这方德成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600万元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呀、顿时眼睛就一亮。哎呀，方先生，我得怎么谢谢你呀、你真费了心了。抗日救国，人人有责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将军不必客气。另外我还筹措了不少粮食，什么军装啊、被褥啊、棉帽子、皮鞋呀、都在我那仓库里头放着，我怕鬼子知道啊，派专人呢负责看管。你想这么多的东西要运到宜兰，实在是不好运呐、怎么办呢？我先跟将军打个招呼，您定个日子，什么时候派人把这东西赶紧拉到宜兰来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另外呢，还有一喜，
说说看，什么喜事儿？
我们周围那些老百姓啊，以我们拉林仓镇为中心，恨透了鬼子了，年轻人纷纷想入伍，都想报名参加救国军，但是路途遥远呢，不敢贸然而来，怎么办呢？我还有我的几个朋友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了，能有900多人吧，暂时起个名叫民团，是掩日本鬼子的耳目，同时呢也派专人在那操练，这些人也想加入救国军。将军啊，你看什么时候派人把他们拉过来，那1000来人也不在少数。
是吗？嗨呀，我这什么都缺，特别是缺人，这1000来人可解决了问题了。方先生，你算为国立下大功一件，我一定请示张副司令重重赏你。
哎呦，谈不到赏赐，还是那句话，救国救民，人人有责嘛。但是还有点事儿，我不好说。
说说看。
民团这些人渴望见着冯将军，哪怕您到那块露露面，讲几句话，恐怕就不只是900多人，还许是9000多人，都跟着您赶奔宜兰县了。是不是这个？我怕您不答应，这您能去吗？
哦，冯占海稍微愣了1-2秒钟，可以，我亲自跟你去一趟。
哎呀，多谢冯将军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也不只是600万，您要能住上几天，那钱数能超过1000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咱什么时候起身？
明天吧，明天吃完早饭，你做向导，我跟你一块儿起身。
好，咱一言为定。又唠了一会儿，冯占海吩咐把方先生请下去，好生款待。有个参谋把冯德成请下去了。 正这时候，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俩人，头前高大的身躯，摇的个子，后边跟着姑傻子。两个人听说来客人了，赶紧过来看看。这阵方德成已经走了，两个人进来就问三弟啊，听说来客人，谁来了？方德成，方先生，他来什么事？好事，好事。他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你看公傻子他本来就不傻，眼珠转悠转悠。老三呐、啊，这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啊，哎，肥猪拱门应该说是好事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。老三呢、啊，你动动脑筋，现在形势相当复杂和严峻，切莫上当受骗呐、啊！这方德成过去我见过一面，是不是油头粉面的小子，不男不女的，说话慢声细气的，我对他就没有好看法。别介，我哥哥不能以相貌取人，就是不以相貌取人，这事儿我觉得也怪道。我大哥你说呢？摇的个子晃晃大脑袋，我也觉得有点来得太突然了。我说老三呐、啊，你怎么说的？我答应了，明天我跟他亲自去。哎，别！哎呀，老三呐、啊，你是不是头脑发热？你一向谨慎，怎么能做这鲁莽的决定呢？你是一家之主啊，三军的司令啊！你要一走，万一有个长短，咱这救国军不就散帘子了吗？哎，不，你不能去。二位哥哥，我也不傻，我分析了，这方德成啊不是坏心，其中没有诈。 你怎么有把握呢？冯占海一笑，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。哎，像这种人我们信其有不能信其无，倘若这是真的呢，我们又得人又得钱，解决了大问题。我们要怀疑人家，毫无根据的防范，我们什么也得不到，对咱有什么好处呢？因此我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。如果说他真是有诈，那好，我们趁这机会就占领拉林仓镇，那个大镇子可富有啊，要不就早晚我们得派兵收服这个镇子，就利用这机会一举双得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所以我才做出决定，亲自我去一趟。真是老天睁眼，又有钱，又有一千多人，可解决了大问题了。姚的饿的没说话，公傻子依然不放心。这样吧，老三，你别去了，明天我跟方德成去一趟。我有啥可怕的？你是知道的，我的胆儿比天都大。就有个万一，我死了无足轻重，咱家里还有当家人，你给我报仇也就是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去。二哥呀，我都答应了，这事不能改变，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，信义为本呢、啊，说话不算，叫人多笑话呀。公傻的晃晃头，哎，老三呐、啊，你就是命啊，我们听你的，行了吧？那你去是去，得多带弟兄啊，人少了可不行。嗯，好，我看就带杨树森、杨支队长，还有警卫连的连长郑喜泰，有这俩人跟着我，再带几百弟兄，足足够用的，以防万一。还少点儿，要不这么办吧，你先行一步，我准备一旅之师做你的支援，以防万里有一。 那也可以。他们弟兄商量两三个小时，周密的进行了安排，述说简短。到了第二天了，吃完早饭，方德成从外边进来了。哎，冯将军，事情有变化吗？没有，咱怎么说的怎么办，你我一路同行，
好好好好，那咱们就起身吧，父老乡亲都等急了。
那行，准备。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。这冯占海呀、啊，带着一个警卫连，连长个不高，长得是车轴汉子，但是显得非常精明。姓邓，叫邓喜泰呀、啊，不离冯占海左右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又带着杨素森支队长，他这支队有300多人，在这一块来说都是精兵，全是马队。跟着冯占海起身了，路上无话，很快就到了拉林仓镇。这镇子在附近来说是头一个大镇，还有柏油路呢。南北一趟大街，长了下能有1公里，东西的铺户、小戏园子、茶楼、洗澡堂子、饭馆，一家挨着一家，油房、绸缎庄、药铺，哎，应有尽有。现在虽然是战乱的年代，看这街上行人依然不少啊。方大成笑呵呵骑着马在头前引路，先把他们引到税捐局。大家纷纷下马，这警卫连连长手握着枪把，虎视眈眈，一直跟随着冯占海左右。警卫连哗，400戒备好了。杨树森杨支队长带着300来人把大街给封锁了，那不提高警惕能行吗？单说方大成请着冯占海进了办公室，先把这钱拿出来了，都在那大保险柜里头放着，啪啪啪一过数，正好是600万元，装到大口袋里头。冯占海非常非常高兴，再三再四的表示感谢，然后呢开始运这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服装、鞋帽、被服、油盐米面，这些东西的占地方还沉呢，就得准备车辆。这方大成是忙里忙外，准备了15挂大车，这不就得耽误时间吗？再搬到车上，用绳子花好了，这就紧忙。正这时候来个人，这人姓什么叫什么谁不清楚，但是认识方大成啊。方局长，方局长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咱们镇里的商界代表还有民团的总指挥、副总指挥，100来人都到了商会了，听说冯将军来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大伙想急于见到冯将军，哪怕见一面呢，招着手，大伙也感到非常荣幸，我来请冯将军来了。方大成一呲牙，是啊，冯将军您看呢？冯占海一琢磨，我真得去一趟，到商会去一趟能怎么样？他就龙潭虎穴我也得闯，我说过那话，万一是真的呢？稍微犹豫一下，好吧，我说杨树森呢？在，你带着弟兄们赶紧把车划好，我去商会一趟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他一招手，带着警卫连长邓喜泰和一连弟兄起身赶奔商会，依然是方德成在头前引路。这商会这门脸可挺阔气，高大的门楼，前面是个小广场，往前走几十步就商会的大门。此时门已大开，听说冯占海来了，特备有人放了一挂大鞭，啪啪啪啪。门前站着几十个人，热烈鼓掌，有人高呼口号：“欢迎冯将军，欢迎冯将军！”哇，冯占海也不认得是谁，频频向大家招手。方德成在头前点头哈腰，领着进了头道院。这院可够宽敞的，就是一连人在这练兵，谁不带碰着谁的？正房九间。有人挑起棉门帘，把冯占海等人让进房中。那邓喜泰手握枪把， 站在冯占海的身后。
冯占海坐下，东瞅瞅西看看。
哎，我说方先生，
哎，有。
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不是说本镇的商界代表还有什么指挥，不一百来人吗？都在哪儿呢？
啊，刚才门前欢迎的就是他们，还有一部分可能还没到，我出去看看啊。
说着他转身要出去，可冯占海那也是警惕性十足啊，来是应该的，不能放松警惕。就这阵他往院里对面墙上一看，嗯，怎么发现墙头上有人正往里边张望，这还不说，往对面的房子上一看，下着黑乎乎的机枪。马上他明白了，哎呦，上当了。与此同时，邓喜泰也发现了，将军，我们上当了。
嗯，
说到这儿，冯占海冲这连长一挥手，那意思叫他采取行动。你想，那警卫连长那是格外的聪明，你看小个不高，动作麻利，再看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伸手就把这方德成的袄领子给揪住了。方德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想出去，又给拽回来了，把枪也瞪出来顶在他脑门子上。兔崽子，你什么主意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别误会，听我解释，解释个屁！你个汉奸卖国贼！话音未曾落地，对面的机关枪就响上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对准房间猛扫啊！不但机关枪响，墙上、房上抛下手榴弹。像雨点一样就在商会的周围大院就炸开。冯占海一看确实是上了当了，拽出枪来，一面还击一面抽身往后就跑，把后窗户蹬开，身边有二十几个人保护他，跳到后院一看有后门，冲到后门一看大锁锁着呢，有个警卫连的战士举起手枪来，烫烫烫，把锁给打落了，一脚把门蹬开，他们从后门就跑到后街上去了。就在这时，这院里就打开了锅了。单说杨树深、杨支队长领着弟兄们正装车呢，基本装的差不多少了，突然听见商会大院里响起暴斗的枪声，就知道其中有